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我首先来看第一节的第八节。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好像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的，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前面这八节哈。第一节说，那么我们要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按着肉体得到了什么啊？这就说亚伯拉罕凭着割礼，就是割礼啊，得到了什么？这里呢，开头它有一个词啊，就是说如此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接着上一章啊。我来看，它是接着上一章这个十九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往上啊，过了。接着这个上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哈、啊，这一段呢，实际上在兼顾前面所说的这些结论，是吧？前面说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通过律法能称义，是吧？如今呢，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所以下面就会具体论述，为什么靠律法不能称义，靠割礼不能称义，只能靠耶稣凭信心称义。所以开头就问，他就问一个问题，说亚伯拉罕凭着割礼他得到什么？所以说，刚才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上一章最后这一部分的一个加强。知道吧？他对他的一个更清楚的论述以及加强啊，以及加强。前面呢，在不断的强调，靠肉体，靠割礼，没有人能称义。人称义呢，是白白的恩典。然后这一章第四章的一到八节呢，继续去强化这一部分，继续啊去述说这一部分。所以说呢，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凭着割礼，不能在神面前得到什么。最后你看这段结论是，他凭着是信心，是吧？他凭着是信心。所以说你看前面这个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是吧？没有可夸的，是吧？没有可夸的，只能用什么？只能用信主之法啊，不是用立功之法，只能信主之法，在乎信，不在乎律法。前面就强调呢，没有人能够凭着信心啊，凭着割礼人称义呢，是凭着信心啊。然后前面那个第三章这个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是吧？又讲了啊，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啊。然后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他不是把律法废了，他是成全了律法，就像耶稣说的，是成全了律法。所以说呢，神是那些因信受割礼之人的神，也是那些没有受割礼但是有信心之人的神。信主的这个因信称义呢，不是废掉圣经，他恰恰是成全圣经，坚固圣经，使得圣经在读起来的时候更显明是可信的。然后接下来哈，从四章第一节开始，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呢会引用更多的圣经，他引用这些圣经在证明什么？还是证明是怎么称义？是靠的信主之法，而是不是靠着律法割礼。而且他接下来引用的这些圣经呢，直接就谈到信心。他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说法呢，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乃是从旧约的时候就有啊。所以说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它不是废掉圣经，它是源于圣经，而且兼顾了圣经啊。你看接下来他会讲到这些事情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因为假如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但在神面前没有。因为经上怎么说呢？说因此亚伯拉罕信神，然后他就被算为义了。这个呢是引用的创世纪十五章哈，上帝给亚伯拉罕讲，让他看天上的星，最后说完，神就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吧？亚伯拉罕没做什么，上帝就说将来你的后代就像天上星星一样多。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上帝说了这话了是白给他的，是吧？他也没有说他要给上帝多少钱或者付出什么，然后他的后代才那么多。所以说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一章就很清楚嘛，就是因为信嘛，没有别的，什么不是说做了什么，而是说上帝说这话我相信了，然后上帝说哦，你就是义人啊，他相信了。 他相信这个关羽他的后代像天上的星一样做了这个应许，所以上帝就因为这个事让他称义了啊。然后第四节啊，第四节呢，这里开头有一个词哈，就是第四节和上边这两段它的意思是有连接的啊。然后说攻下给那些做工的，那不能算作恩典，而是按着所欠的债。那对啊，人家给你干了活了是吧，你把工资给人家，这个不能叫你对人家施恩的，这是人家该得的钱，因为人家付出了嘛，对吧。然而不做工的却信呢将不敬虔者或者不敬拜神的人称义的，他的信这就被算为是信啊。这个天上的星这么多，海边的沙这么多啊，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做成了？那不是，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弄出这么多人来，那上帝能造这么多人？所以说这里呢就提到不做工的啊，他信啊，他信。所以说这里有个词哈，叫不敬虔者。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哈，约书亚说的很清楚，你们的祖宗干什么的？你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是造偶像的，是侍奉别神的。要说从前是不敬虔的人，因着信成了义人啊，这是因信被算为义啊，因信被算为义啊，因信被算为义。哎，我保存一下。所以说呢，今天也是我们从前都是不信不敬畏的，但是你因信就被算成了义人啊，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呢在这个恩典上你并没有付出什么，就像亚伯拉罕他得的这些子孙，那是他付出，那肯定不是他付出的啊，而且他没有能力生育是吧，他的妻子没有能力，这是上帝给他的，白给他的啊。第六节，甚至如同大卫也说，人的祝福是什么？人的祝福就是在行为之外或者说与行为无关的事情上算为义的，听到没有是吧。 人被祝人，什么叫什么让人算为有福呢？就是不是因他的行为被神称义的啊。第七节，那些被祝福的就是他们的罪恶被赦免，他们的罪过被遮盖啊。你看这都是啊。第八节，被祝福的人就是主不数算他罪行的那些人啊。你看诗篇三十二篇是吧，诗篇三十二篇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呢就谈到信的另外一个层面，第一个信就是听见之后要相信，就像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被祝福的是那些罪恶被赦免的人，这就明显不是你的义，因为你不光没有义，你还有亏欠。但是呢你依着圣经的话，你听信了，你也认罪了，你也悔改了，所以说你原本不该被得到赦免，然后你就得到了赦免，你原本不应该不成为义人，所以你就被称为义人。所以这是信心的，今天讲到第二个层面，就是赦罪。所以说呢，使徒保罗呢在这里引用圣经，引用旧约圣经，谈到了两位旧约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圣徒，亚伯拉罕和谁啊？和大卫，以及他们被神称义的原因啊。亚伯拉罕是为什么称义呢？因为听见就信了，不是因为在做。大卫是为什么称义呢？因为他认罪悔改，他相信上帝，上帝就赦免他了，是吧？他犯罪，上帝就赦免他了。所以说，旧约圣经所应许的这个关于信心、因信称义，本身就是旧约圣经的道理，不是一个新发明的道理啊。所以说呢，亚伯拉罕和大卫呢被祝福。被称义被赦免，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功德或者他们有多好，他们也是罪人，乃是因为他们听见就信了，他们信了之后就悔改了，他们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说与功德无关，只关乎信啊，大家注意哈，只关乎信啊。所以说你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六节，注意这红色部分。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吗？不是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做了，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诚意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守护律法的人才得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怒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我们看这个九节到十一节哈，往上点，往上往上，你看这里反复强调什么？信，因信称义，是吧？信，因信称义，是吧？效法，信心，还是谈到信。这一章是特别谈到这个信心啊，谈到这个信心。我们来看第五节，因此这祝福是在受割礼的人或者也在未受割礼的人，因此我们宣布信心让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所以是怎么被算的呢？是在他做受割礼之人的时候呢，还是在他做未受割礼之人的时候呢？不是在他作为受割礼之人的时候，而是在他作为未受割礼之人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只有圣灵所感动的使徒，他才能够看到藏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件事，就亚伯拉罕一个人有两种身份时期。在使徒保罗讲这话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除了上帝知道。谁知道亚伯拉罕他一生当中他有两个身份时期，是吧？他有一段是未受割礼的时期，有一段是受割礼的时期，但是有一段他无论哪段时期他都是信的啊。你看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被上帝说他因信称义呢？是在他击败四王之后，上帝给他应许这个后代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是吧？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你注意哈，是吧？九十九岁的时候领受了割礼，所以中间是跨度是很长的啊。要说上帝呢，在这里通过圣灵启示我们亚伯拉罕的两段时期啊，但是两段时期呢都是信的啊，都是信的。所以说他能代表分别处在两段时期两种身份的人，他既能代表犹太人，他也能代表那些外邦的信徒啊。十一节，并且他接受了割礼的记号，注意哈，这个割礼啊是刻在身上的记号。创世纪十七章说做永远的约，这个词是盖章的意思啊。然后你看启示录说神的印啊，受印的数目啊，这个支派多，割礼就是一个印记，知道吧？就像启示录说的印记啊，这么说唯独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啊。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信的义的印记，就是说他没受割礼的时候啊，使他成为所有未受割礼信的人的父，让这义也归算给他们。和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 不只出于割礼也跟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时信的那些脚宗的人来看啊。就是说呢，虽然他人生有个分界点，有一段时间没有割礼，然后往后是有割礼的，但是中间就是一个字信。那么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他的区别是什么？就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割礼，他们有割礼，但是相同点是什么？都是信，都是凭着信心称义。也就是说未受割礼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外族人也可以因信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那些像保罗一样他受过割礼但他不假冒为善，他真正相信的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在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你的割礼呢，往上点， 你的割礼，你要是遵行命，遵行律法，遵行命令，割礼对你是有益处的，是吧？然后呢，没有受割礼却守律法的，他虽没受割礼，他还是算受割礼的。里边做犹太人是真的犹太人，啊，里边有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啊，外在的东西不能决定什么。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呢，他既是因信未受割礼而称义之人的父，他也是因信受了割礼而称义之人的父。他经历过这两段时期，他有这两种身份。所以说，后世的这两种人，犹太基督徒和这个外邦基督徒，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称义，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受割礼还是未受割礼，他都能代表我们。啊，他既能代表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也能代表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啊。所以说亚伯拉罕他不是先受的割礼，他是先信了然后被神称义的。如果他是受了割礼再被称义的，那他这个称义就从割礼来的。他是没有割礼被称义之后才受的割礼，因为他从很早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他听了神的话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一直到他99的受割礼，他的一生都在这个信这个字当中，你要注意哈。所以说前面33节说，神既是一位，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使徒保罗呢，凭着圣灵的感动，就用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的事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13节，因为不是通过律法，这应许才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说亚伯拉罕是世界的继承人，而是他怎么成为继承人？他通过信心而来的义啊，出于信心的义。因为如果出于律法啊，出于律法的才能是继承人，那么信心就是虚空的，圣经当中应许就是废掉的。这个很好理解。如果出于律法啊，你是行了什么才能做？那亚伯拉罕得做多少？得做付出多少，他才能换来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后裔？那大卫犯那些罪，如果是他怎么补才补不回来的啊？所以说，如果出于律法呢，才能被称义，那个信心这个词儿就是没用的，就是虚空的了，应许也是被废掉的啊。因为律法产生了愤怒，谁的愤怒？神的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违背律法的事情。因此出于信心啊，使得按照恩典，为的是让这应许对所有的后裔坚定，不止对出于律法的，也对所有出于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这个我们是谁啊？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啊。这里反复强调出于信心按照恩典。所以这里呢，接着前面那一段啊，又强调了，又论述了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样的人亚伯拉罕才是他们父亲。犹太人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出于魔鬼，因为你不信啊，对吧？未受割礼而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受了割礼也相信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最重要的不是割礼，而是信，而是要求是与亚伯拉罕一样的什么信心啊，一样的信心。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往上点，看一下这个，往下点，看到哪儿？再往下。好，往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4章17节到25节啊，认真听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从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也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如同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注意还是红色部分，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从主耶稣 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你看哈，第四章的前面部分也在强调信心，他强调这个怎么称义，怎么称义。而这一段就是今天讲的最后这段也讲信心，但这一段他讲到信心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开始讲的什么，信心关乎就是听见就信，信心关乎赦罪，这里讲的是信心关乎的是忍耐，忍耐且持续的信，是吧？从忍耐到多少岁？99岁，从75岁开始一直没有孩子，然后到什么？到99岁还在等，到百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也相信圣经的话，我们也认真悔改了，接下来就是忍耐持续的信，不看环境，不计算时间的这种长久的信，对不对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是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已经信了，我们也认罪了，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事情那只能怎么样？相信上帝，相信他能给我们成全我们所需要的事情，就像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一样，他在等啊。也就是主耶稣在所强调的，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所以说，而且这后边还说了，你看，不单是给亚伯拉罕说的，也是给我们这些人说的。那你要想将来像他一样成义，你也要这样信。那这个应许呢，是忍耐信以至于得救，不单是为亚伯拉罕，也是给那些和亚伯拉罕一样忍耐相信的人，你像他一样信，忠心等候，最后你也会被神称义。所以这段是今天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啊。17节，如同被写下的，因为我你立设立你做多族的父。你要注意这句话。其实呢，你要想象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咱打个比较近的比方，你比方说我是吧，你们的孩子家里有你们的父亲，你们父亲可以说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我的孩子，对吧？那能不能说爸你是多国的父，多家的父？这个听起来就，那外头一个小孩来了，他不能称你们的父亲为父。但是有一点，这个多国的父指的是将来有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都是他的后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多国的父，你仔细看的话，他跟血缘就没有关系，他跟是不是，甚至是不是从他老婆生下来这个事情都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在犹太人，尤其是在旧约圣经，你看这个希伯来圣经，这种思想和概念传统当中，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个人被称为另外一个人的父。有的时候你看圣经家谱啊，说他生他，但是你看，哎，这个人好像不是他的儿子，好像中间隔了几辈儿，那为什么叫他儿子嘛？圣经说的谁谁的父啊，其实指的是他的信仰跟他一样，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了。那今天世界上有老多人，有白的、黑的、黄的，那你说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要从肉身来说，那，哎，这怎么还有黑的、黄的？这跟他学，这不是从肉身生出来的，这是属灵上的一种父亲和后代的关系。多族的父指的是将来，上面说这个也实现了。今天整个世界所有真正相信的哈，真正悔改的，无论他是哪个种族的，他哪个国家，他黑的、黄的、白的，亚伯拉罕都是他的父。为什么呢？因为信仰跟他一样，你的信跟他一样，他就是你的父，你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没有生育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要做多国的父。上帝的应许就是这样奇妙。要照中国人想法，哎呦，这 这还没一点儿，这还没一点影子了。好像再说一件让不信的人觉得还不根本不存在的一件事，这就是圣经的应许啊。99岁的时候上帝给他立约，你虽然没有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后代，但是你的后代要极其繁多，你不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也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的后代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这些东西在当时他那个时代他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相信啊。我问你，新年新季你在今世能看到吗？你看不到的，但是你要相信啊。就是在他对面，在他对面那位神，在他对面他所相信的能使死人复活的那位神啊。这位神是有个什么特点？他说为还没有存在过的，为还没有存在的人去取名，如同这个人已经存在了。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哈，死人复活，就这一段创世记希伯来书11章哈，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感谢以撒？敢把他儿子宰了，因为他相信神能让他儿子死了再复活，对吧？然后刚才说啊，这位神呢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取名，好像他已经存在的世界上，这个说的是这个就以撒嘛，创世记17章啊，上帝说明年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这时候还没这个人呢，还没怀孕呢，你能想象吗？你还没怀孕，上帝说你将来要生个人叫什么，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被上帝称义，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他的信心比很多人大得多在哪里，就是因为上帝给他应许的很多事情，就中国人讲好像看着连谱都没有，好像看着根本不存在，那个人还没有存在，连怀孕都没怀孕，上帝说这个人将来要出生，他要生很多后代，他叫什么名字，是吧？给一个还在人看来还不存在的人起名，这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说在这里哈，两点信心的本质呢，第一要首先相信复活，信耶稣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相信呢我们将来也必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判断。然后你对圣经的信，对上帝的信，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信啊。18节，就是他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倚靠在这个指望上，去相信这个指望，使得他成为多族之父，照着被宣告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这一段是创世记15章啊，上帝说我祝福你，他亚伯拉罕说你祝福我什么呀，我也没后代，我的将来家产要给这个以利以谢，是吧？上帝说他不是你的后代，你本身所生的是你的后代，然后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最后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这句话，就这句话他就信了啊。你往上看一下哈，这里强调两点，第一个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去靠在这个指望和应许上去相信，信心是在是一个人毫无指望的时候，在绝境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对不对啊？并且信心不软弱，往上点，并且啊、哦，往下吧，并且信心，并且即使呢考量数算着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的了，而且将近活了100年了，而且呢撒拉的子宫也已经死亡，子宫死亡，信心还是不软弱。这里是已经被确认的绝境，因为撒拉自己都觉得笑，是吧？撒拉都说啊，都觉得笑，是吧？他笑，他不。所以说信心呢要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如同已经死亡，如同已经不可能，如同看起来已经结束了，看起来不再会有任何神迹和复兴的情况下，信心仍不衰减， 那两个人在那时候，你要知道他的萨拉那时候是什么状态呢？他已经觉得不可能了，啊。而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而产生怀疑，就这个词啊，这个疑虑。比如说，你们若有信心，不怀疑，就能行什么什么神迹。你们祷告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是吧？雅各书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嗯，你看到没有？其实信心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告诉你，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第一，你要信圣经，教会的道是从书上来的；第二，上帝借着教会给出的这些意象和感动也是从神来的。这几年那些来教会污秽的人，最后为什么灭亡被赶出去？因为本质他不信，你知道吗？其实后来事实证明，上帝给教会说的这些应许，最后都是有应验的，但是他也得不着了。因为他不信，你知道吗？或者说他假信。所以说我们教会现在也把那些先达人赶出去了，我们也把那些魔鬼赶出去了，我们就靠主去，无论是我们碰到这些事情，就我们需要的，无论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事情，你们就去信，就去等候，孩子们去为自己去祷告。你不要像海中的波浪去怀疑去翻腾，你给人家外邦人做完见证了，也宣告了上帝的话语，你就不要再犹豫啊。那你犹豫半天，最后你什么得不到？你得到是羞辱。你靠主坚持下去，上帝会向那些人证明他给你的话是真的啊。孩子们也要学会信心，只要你真正相信，上帝不会抛弃你。我们这些年跟这些闲杂在一块，损失最大的也是信心。他们把他那种污秽、他那种不信也带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扔掉这些，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啊，像谁一样信？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他那个时候可比我们绝望多了，他那些家也没有人继承，这家也马上就成别人的了。但是上帝说了，他就信了，他等了多少年？今天上帝没让我们等这么多年，没有等那么多时间，要信。啊，说反倒是信心变得强壮，归荣耀于神，且全心相信。这个全心相信就把这个事情穿上，就是他所应许的，他也有能力做到，所以他被算为义。啊，另一方面，不只是因他被写下啊，他被算为义，也是为了我们，就是将要被算为义的人。这个信心是讲给我们听的，啊。你要想进入新年新地，你要想蒙主喜悦，你要在所有的事上依靠他，在所有的事上去信他，不单是信教会的讲道，也要信教会带上帝给教会的这些感动、这些意象，上帝指示你，这是我们信仰的两个部分，缺一不可的。啊，那些相信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说耶稣呢被交出来是为了我们的过犯，然后他被复活。为了我们被宣告为义，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福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相信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啊，耶稣被卖是因为我们的罪，你相不相信你有罪？我相信。你相不相信你过去是罪人？相信。你相信耶稣是为你死吗？你相信。然后耶稣复活呢，是让你宣告为义，这些你都要信，你要不信这些你没法得救。所以呢，保罗就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重点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第四章，他说来说去他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信心。我可以告诉你们孩子们，我们不同意这些世人，我们也不同意这些假基督徒、这些闲杂人，我们在世就是凭着信心活着。你们的父亲从当时走向神学院、走向圣父那天开始，因为家里已经完了，就把这个家交给了上帝，最后得到了丰富的祝福。这些年什么时候有信心，什么时候大得得胜，什么时候被这些闲杂人混乱了，没有信心，用人的办法了，我们就受羞辱。所以说我们要信，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去相信等候上帝， 你们所碰到这些环境，你们在忍耐等候的这些事情，也要依靠上帝。你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上帝既然引导你走这一步，你就靠着主走到底。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也是神考验你们信心的所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